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将中国的华为以及海康威视等20家的中国公司列为由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的公司，为美国进一步制裁中国公司是打下基础。美国国防部清单上面的20家中国公司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工业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中国北方工业集团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码系技术有限公司、浪潮集团、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督车系股份有限公司、熊猫电子集团、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讯集团、中国通用核电公司、中国核电集团公司、中国电讯股份有限公司。响星期四，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匿名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行动针对着中国实行的一项国家战略，中国现时对美国实行军民融合的政策，以前民用军用有一国的分水线，军民融合政策是现时成为了获取美国技术的重要的途径。中国在世界各地的亦都是这样做，就是大量地让民用企业为军方提供技术以及工程制造等服务，这个是美国政府现时非常注重的事情。军民融合战略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为是国家发展战略，并且亲任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习近平这个将一战略的重点是放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军民融合绝不是简单地将民用技术转让给军方，或者是利用国防生产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创办的双月刊《美国利益》在6月22号的文章如何击败中国的军民融合，相反，军民融合是消除了战争和和平、合作和竞争、商业与冲突之间的界限，军事和经济资源、机制、领域融合在一起，是以追求单一竞争的目标扩大中国的全球实力。五角大楼发言人霍夫曼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中国试图模糊民用以及军事部门之间的界限的时候，了解他们的供应商十分之重要。霍夫曼说，美国认为这份清单将成为美国政府、公司、投资者、学术机构以及志趣相投的合作伙伴，在与这些实体建立伙伴关系时候进行尽职调查的有用工具，尤其是随着清单的增加。美国利益的文章说，中国以军民融合为重点的风险投资基金已经进入了被纳入美国国防部供应链以及是创新努力的公司，这个战略参与公司投资于关键的原材料，无论是稀土还是钴，来掌控全球供应以及是供应链。北京仲派其他的一个的战略的参与公司到国外去建立港口物流信息系统，这些系统给予了中国公司以全球商业优势。这些的参与公司仲承诺向解放军海军系提供海上情报。文章当中说，军民融合战略远不止于一项简单的产业政策，这是一种竞争的策略。北京利用它持久的实力、庞大而有吸引力的国内经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宽松的监管环境以及对市场的控制，巩固了战胜美国脆弱性的优势。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还弥补了他们长期存在着的弱点，包括有限的基本创新能力以及缺乏经验和训练的军事机器。军民融合是一项成本亦是风险都较低的长期竞争战略，它既掩盖了它的攻击性的目的，又掩盖了它剥削的本质。国防支出使到苏联体系破产，而军民融合战略将中国的成本转移给竞争对手，同时北京以一种将中国的成功是归功于科学创新的罪述来掩盖它的战略。这种讲法巧妙地暗示，为了避免被超越，美国政府必须不成比例地投资于昂贵的基础科学和技术，而这个是寄生的北京所寄望的。因此，中国创造了一个条件，在这个条件之下，美国的努力助长了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文章的结论说，美国应该采取目前仍然不足够的各种措施，实行北京最担心的举措，即是对中国的高科技的封锁。 经过30年的全球化进程，美中之间的经济交往已经非常深入，美国对华为等国家支持的公司的限制亦都影响了同华为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根据路透社的数据，华为每年从美国供应商进口的110亿美元的零部件和材料，伟创力、博通以及高通是从华为获利最多的美国公司。伟创力2018年的营收为 24.3 亿人民币，向华为是出售芯片、零部件等产品的博通和高通，在2018年分别从华为获得 20.9 亿以及 15.8 亿的人民币的订单。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了强烈的反制措施，这个亦都会对一些美国公司是带来损失。匿名的国务院官员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在中国的一些大企业，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面在考虑从中国撤出来，因为投资环境非常之不一样，这种环境对他们的公司营运底线亦都有很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一再呼吁美国的盟国不要购买华为的产品。上个星期三，新加坡两家的最大的电信公司宣布，在 5G 网络的建设当中，将选用华为的竞争对手芬兰的诺基亚以及瑞典的爱立信的技术。但是由中国国家力量支持的华为已经在国际电信设备市场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一些国家要同美国一起抵制华为，亦都会顾虑重重。在星期四，英国的剑桥郡区议会批准了华为在当地投资10亿英镑建立芯片研发制造实验大楼。2018年，华为以3750英镑的购得了当地500英亩的土地，华为希望在实验室雇用了300到400名的员工，开发和制造光电芯片以及其他的设备，以加快互联网数据的传输速度。美国国务院重申对华为的声明，声称华为构成了国家安全的威胁，他们和中共是有联系，他们是敦促所有的国家，特别是英国等盟国和伙伴认真评估允许华为等不受信任的公司访问敏感信息的长期影响。美国的一家非盈利智库研究报告说，中国对全球高科技市场份额占有越多，其他的国家的创新能力就越弱，这个是中国采取创新从商主义的政策结果。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最新报告说，通过严格限制的竞争对手进入中国的市场，中国对华为以及中兴公司提供的国家支持，使到他们能够从更具创新性的非中国电信设备公司手里面抢占全球的市场份额，并且支持华为以及中兴在海外迅速扩张。该个基金会估计，如果欧洲的爱立信和诺基亚拥有华为以及中兴的所有电信设备的销售能力，全球电信设备研发将会增长 20%， 5G 的标准贡献将会增长 18%， 必不可少的 5G 专利将会增长 75%。 简而言之，中国的创新从商主义政策以及中国的电信设备公司实际上在拖累全球的创新。报告说，中国的做法侵蚀了其他国家公司的营收增长，减慢了他们增加研究支出的速度，从而减缓了他们原本可以有创新的步伐，特别是华为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获得大量的国际专利，但是他们的专利数量是少于他的全球市场份额的预期，并且考虑到专利质量以及其他的创新措施。例如公认的 5G 标准，即使是不公平地失去了全球市场份额之后，爱立信和诺基亚仍然远远领先于华为和中兴。该个报告认为，现时的市场经济体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北京作出的回应的时候，报告认为无非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就是封锁，第二就是视而不见，第三就是抵制。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禁止向华为出口关键技术不太可能奏效，因为华为似乎已经获得了其他地方的 5G 系统所需的关键技术，或者是自行生产，所有的禁令都损害了美国技术出口商。而欧洲很多的国家现时所选择正正是视而不见，这个只会是使到中国胆大妄为地将这些的政策亦都实施到其他的先进技术行业，例如是航空、航天、生命科学以及人工智能。欧洲只是在不可避免地当中国公司主导欧洲先进技术市场之前，是买到一些的时间。 報告認為正確的答案應該是拒絕向華為購買設備。換句話說，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民主國家需要共同努力，通過不再從華為以及中興購買設備，支持全球創新，並且積極在國內部署先進的盟國生產的寬帶設備，並且鼓勵世界其他國家亦都購買非中國電信設備。這個將會向中國發出明確的訊息，即是今後將不再容忍阻礙全球技術創新的制度性創新從商主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